兄姊妹早晨。在疫情之前呢，那次复会的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做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这样的，就见证着音乐去拿纸巾去清洁自己，打理好再跟大家去宣讲。那一刻是因为觉得很感动，可以再跟大家一起复会，一起实体去敬拜上帝，是一份很大的感动。今天再跟大家或在家或者在会堂当中一同敬拜，有这个机会都仍然是很大的恩典。今天的讲题是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这一句呢其实是80年代当中一句很熟悉的歌词，用到今日仍然都很适切。随着堂食再收紧，没猛屎，没打针就没得去一些的地方，甚至疫情再一次严重，我们又再一次面临失去面对面见面聚会的机会。谁会想过这些昔日看落应份又随手可得的自由会这样失去呢？又或者这两年随着伴随自己成长的报刊停办，一些传媒亦都停运，又或者以前同朋友隔个月见都觉得见得太密，而家个个月见都觉得见得唔够，因为呢就发要分散去到一个很难再常常相见嘅地方。两年前我哋都冇諗过会有咁样离别嘅一日。而呢喺呢两年当中呢，有一件事让我切身处地咁样思考同埋经历緊，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这件事是关于我的头发的，所以头发是万千的烦恼丝。当有万千烦恼的丝的时候，又会思考啊，发型要怎样处理啊，又或者染什么色这样呢。但是过去这两年我经历的正正就是失去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烦恼丝。话说过去两年我的头发随着我的营养离开了我的身躯，曾经试过很多次一洗头的时候用手顺着很温柔地扫下来洗紧头，一拿出来是一撮头发，是一大撮头发，很恐怖。从来都没想过原来我要这么担心自己脱发这么严重的。严重到我觉得当时我需要买定假发先的了。不过当时的初职团友就叫我不好啦。其实我都没问他们为什么叫我不好，不过当下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没买到假发。没买到都好的，帮我面对真实的自己，就是那个呢见到自己头顶有些光的自己。当拥有的时候没有珍惜过头顶上面的头发，觉得它理所当然地存在，觉得它不会失去，但原来不是这样。现在经历过脱发才开始懂得珍惜和爱护它。有时候呢单单照镜的时候望到自己的毛，其实现在都见到的，自己的毛飞下飞下出来的时候是乱的，但是它们生出来其实见到都是开心和珍惜的。原来生到头发不是一件必然的事，当很多东西以为顺理成章理所当然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懂得珍惜呢？如果大家有预先看一看今天讲到的经文，应该一看就知道今天的内容是讲十诫。而在圣经当中第一次记载神在西奈山上面颁布十诫的情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而我们今天所看生命记5章1至21节是摩西重新重述十诫这个情形。十诫和珍惜拉上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先一起看看经文再思考。今天所印载着的经文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1至5节，摩西召以色列人来到教导他们当听从神的律法。第二部分是6至21节，讲述到十诫的内容。而在6至21节当中，这十诫的内容当中其中一个分法可以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6至11节，讲述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二部分12至16节，讲到人和工作的关系。 第三部分十七到二十一节讲到人同社会的关系。然而我们今日只会着重睇第一部分，即是第六到十一节。头三界当中讲述到人同神的正确关系。至于第四到同埋去到第十界呢，邀请你回家再一次熟读，并且将他们记在心里面。所以呢，今日我们同睇的经文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至到五节，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当听从神的律法。同埋第六到十一节，头三界当中讲述到人同神的关系。我们呢先睇一睇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同读《生命记》五章一至到五节，一至到五节，预备开始。
摩西将以色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
摩西呢将当时的以色列众人，即是全体的以色列人召了来，这一班呢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亦都是神立约的子民。纵然纳西乃山之约的时候，神是跟他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但是昔日和前人所立的约，到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仍然有密切的关系。摩西呢召了这一班人来，带着劝勉的语气跟他们说：我今天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虽然摩西是带着一个劝勉的语气，但却又同时他是要命令人听神的话。他道出的命令是要听，这里的听是有顺从的意思的。摩西要以色列人听了之后就顺从去做。摩西召以色列人来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听从神的律法，并且学习和谨守遵行，要认真地将所学的真理实践出来。而摩西这么语重心长的命令和劝勉，不只是对这一代眼前的人所说，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作为父亲的教导儿女律法之前，自己必须要先了解律法，这样才可以真正地传递给下一代。所以摩西召这一班以色列人来听神的话，除了期望他们积极地将学习了的真理实行出来之外，亦都期望他们将神的律例认真地传给下一代。当摩西明确地道出他召聚这一班神和神立约的子民来到的原因之后，他再一次重述昔日赐下的十条诫命。在前一些的经文，生命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记载，他向你们宣布他的约，就是他吩咐你们遵行的十诫，又把他们写在两块石板上。同时耶和华吩咐我把规定和律例教导你们，让你们在将要过去取得作为产业的地上遵行。当中清楚记明这十诫是写在石板上，并且要以色列人遵行。十诫的意思即是十句说话。这十句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头三条的诫命，我们再同读第六到十一节，第六到第十一节，预备开始。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向他无法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头三句话咧，道出咗人同神嘅关系。第六节一开始就好精要咁样讲，讲咗两样好重要嘅事，就系神系独一嘅真神，佢系以色列嘅主。第二样道出嘅系神拣选咗以色列人，将佢哋从埃及地拯救出嚟、释放出嚟，并且有住同以色列人立约嘅特殊关系。建基于神系独一嘅，同埋被拣选嘅人同神嘅关系，所以呢班人应该忠心咁跟从佢。建基于呢个背景咧，摩西开始就向呢一班被神拣选嘅人宣讲第一条诫命啦。第一条诫命系众诫命之首，第一条诫命就系众诫命之首，因为呢条诫命对信仰生活有好大影响。弟兄姊妹，第一诫系啲咩咧？十诫当中第一诫系咩？我哋一起再读第七节啊！第七节，预备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条诫命系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想不断重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神之外，我唔可以有别的神。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和不可都是否定的，是排斥的。神否定其他神子、其他偶像的存在，强调唯有神才配得这一班被拣选的人向他敬拜，和他建立关系，和完全地效忠他。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冇任何事情、偶像、物件、情感可以取代呢一位独一嘅真神。咁基本嘅道理，即系以神为首，生命当中唔容许有任何其他神嘅道理，系众诫命之首，系首要噶。但系呢一个对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已经系好大嘅挑战，因为喺当时嘅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严重的威胁之一，就是有很多别的神，即是有很多神像、很多偶像。所以第一诫看落虽然简单，但是要活着呈现、要实践，却是困难重重。人呢，很容易就被眼前所见到的吸引了他的目光和心灵，让独一的神成为其一的神，又或者不再是神。但若果第一诫就已经被扭曲或者自动修改成为，将它改成除了我以外你还可有别的神，只要第一诫一动摇，之后当首的诫命都相继会动摇，之后当首的诫命都可以轻易不跟从。所以第一诫虽然简短，但却正要。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诫讲到禁止人拥有别神，第二诫真是严禁人制造任何偶像去替代神，亦都不可以跪拜同侍奉他们。哪管当时个世代是充斥住人对自己所做出来的偶像进行敬拜，但是神就是要以色列人这一班他所拣选的子民知道，他们的敬拜方式是有别于任何邻国其他人的敬拜方式，他是不同其他人的。神禁止他所拣选的子民制造跪拜和侍奉他们，人手所做的都不是神，没有任何偶像形象可以替代到神。神是忌邪的，他不容许任何假神介入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外表动作上面的跪拜，定是内心真心的侍奉，神都不容许。因为神热爱他的子民，神的爱是炽热的，不容许第三者去到破坏。试想一下， 在正常的一段情侣或者夫妻关系当中，你都应该接受不到第三者的存在。虽然在这个歪曲活谋的世代当中依然是常见的事，但是我们不可以被常见而同化，不啱就是不啱。婚姻当中不应该存有第三者，婚姻讲求的是忠贞。我相信作为信徒，我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存有疑心，神亦都不想，更加不想。神对我们的爱是炽热的，他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去破坏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神要求我们对他是忠贞的，他的这份爱是出于他对他的子民不想见到他们走入歧途，走入罪恶当中。若果人选择和神为敌，即是敬拜和侍奉那些假神的话，就是恨恶神的人。神话了会严惩他和他的后代。若果人决意爱他，在生活当中守他诫命，活出真理的，神会用长久的爱去爱他们。而第三戒则是教我们不可以误用、错用、滥用、枉用神的命去作假见证，这个是很严重的一条罪。要正确地使用神的名去求告、去颂赞、去见证、去宣扬，所以花时间去学习、去理解、去明白神和他建立真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经文就看到这里，看完摩西召一班他所拣选、神所拣选的子民来到听神的命令，和头三戒讲到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之后，让我们从中一起去思考经文对我们的提醒。摩西召了一班人来到他的跟前，这一班人显然不是随街随便找的一班人，这班人是神亲自拣选的，和他们立约的一班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是被神拣选、亲自拣选的。对于神子民的身份，我们有没有认定呢？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活得比较高尚又或者有礼貌，我们都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怎样怎样怎样被拣选。我们被拣选单单只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就好像在圣经当中看到女女犯罪的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成为被拯救的对象，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单单就是出于神对他们的爱。面对神拣选我们成为他子民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已经认定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神的子民？你是不是神的子民？我是不是神的子民？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活在世上一段时间了，必定有不同的角色身份的。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哥哥的妹、学生的老师、晚辈的长辈、上司的下属，甚或可能是电话的奴隶。然而我们有没有数漏了我是神的子民呢？这个是无形的身份的，我没得指着一嚿嘢，然后说我是他的子民，没的。但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让本身应该排首位的身份却渐遭淡忘，甚或有一刻遗忘了呢？弟兄姊妹，面对神拣选我们成为他子民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已经认定？必须要认定之后的教导先和我们有真实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认定了我就是神的子民了，那我们就要一起留意神要求这一班他的子民怎样去对他作出回应。摩西教导神所拣选的子民对神的回应是学习和遵行，这个是神的要求来的，学习神的律法和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学习很重要，若果不学习，根本就不清楚自己遵行的是什么，又或者遵行得对不对。一直以为自己谨守遵行的事 会不会轻而易举地被动摇？又或者一直以为自己谨守遵行的事，到底是不是在遵行正确的事呢？早两个星期呢，同班初职的团友开圣诞 party 玩狼人杀，成功争取了一个 MC， 即是主持人的角色。主持人这个身份对于我来讲非常好，可以用少啲脑，唔使估边一个系狼人之余，又可以睇晒所有嘅实情。做主持人呢，只系讲对白去带领住参与者作出行动。但系过程当中，我会知道边一个系狼人。狼人大家可以当系衰人啦。我知道边个系衰人，亦都知道边一个系有用嘅好人同冇乜用嘅好人。成个游戏呢，就系衰人要好好隐藏自己的身份，每一个回合全部人都要合埋晒眼，衰人就会静静鸡擘开眼指出佢要杀嘅人。当衰人杀晒其中一边嘅好人嘅话呢，佢就赢㗎啦。而好人呢点样赢呢？佢就要估到晒边一个系狼人，咁佢哋就赢啦，就系咁简单。而喺回合同回合当中，全部人都会擘返开眼，然后分析自己认为边一个是衰人，再投票指出他认为的衰人。有时候呢会指啱，有时候呢会指错。那晚呢，我们玩了三次，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知透晒世事的 MC 真是我。有时候呢听到他们的好人很理性又很准确地分析找啱边一个是衰人的时候，我心里面为他们拍硬手掌，心里面赞他，哇，叻仔叻女啊。但是有时候又听到啲好人分析并且指正同样属于好人嘅同伴，话佢深信不疑咁话佢就係衰人嘅时候，我心入面好想阻止又或者打硬色。所以做 MC 虽然唔使用脑，但係其实都唔易做。当晚成个狼人游戏最深刻嘅一幕喺最后，一对夫妇嘅一番对话。内容大概係先生问，啊，点解你头先会毒死阿好人 Y 嘅？阿太太就答啦，因为我原本误会咗系衰人嘅 R 仔系好人，所以咧佢话 Y 系衰人，我未信佢咯，所以我就杀死咗 Y 啦。成个过程，太太坚信坏人系好人，结果信错咗。坚信却无努力查证，结果呢位太太信错咗衰人，将好人杀死。所以当局好人输咗，呢位太太自己都输咗。当然我系主持人嘛，咩都知嘅系容易讲出边一个系好人，边一个系衰人啦。当局者咁容易估到嘅话，就唔会过咗咁多年都仲有人鍾意玩呢个游戏啦。游戏当中坚信但是没有力证，没有努力去查证，结果信错了，后果最多只是输了一场游戏。但是如果在信仰当中，我们没有努力查证，没有努力学习，没有努力理解，没有努力去认识自己正在谨守遵行的，会不会到了见主面的那一刻才发现原来自己信错了，遵行错了呢，以至于我们被挡于门外呢？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啦，你跟我讲那么多我都不明白的啦，我只是信神是真的就可以，坚信神是真的固然重要，但要持续学习，持续遵行。我们切勿忘记了学习的重要性，因为神的教导是对他的律法要学习并且遵行。最简单的学习方法是什么？起码每一日都打开圣经，认真看下和思考当中神的话语。所以第一个反思是认定身份先学习遵行。我认定了神子民的身份，我就是神子民的身份之后，有没有实践神子民的本分去学习和遵行他的律法呢？而当我们认定了我们是属神子民的身份之后，第二样我们一起思考的是认定独一才敬拜真神。 我们必须要认定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事实。我们信神呢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先认定祂的独一性，才不会被一切的事物去取代我们的神。认定祂的独一，才可以对准祂去跪拜和侍奉。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下无聊的事，聊一下他就分享到他身边的一位同事渐渐进化的过程。他说他同事本身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对于是非黑白看得很重要，所以在工作当中，当他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的话，他一向都表明立场，不欲与人同流合污。但最近他开始改变，因为公司来了高压的上司，有上司讲没人讲，结果在他生活当中，他不可以再抱有那么正直的心态，因为他身边正在经历的都是颠倒是非、龙门任般、无理可言的时间环境。所以他开始充耳不闻，听到都扮听不到，遇到不公不义都逆来顺受，甚至过着继续在这生活，甚至为着要继续在这生活而成为了一个起初他自己都很讨厌的那些人。我听完我朋友讲的一个事情，我在想他的这位同事没有站稳在他认定的公义上面，因为他没有认定这份公义是不能够被取替。反之生活压力一来，所有认定的东西都可以被推翻。咁若果我哋冇认定神系独一嘅神，咁生活一压过嚟，如果有人同你讲你唔可以信神系独一真神，如果唔系就冇得再翻呢份工，又或者冇得再做任何嘅工作，如果啫，如果啫，如果真系信神系独一真神，而冇得再工作，从而影响生活，唔单止影响自己生活，是影响埋家人的生活的话，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认定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呢？定还是好像刚才那位同事一样，为生活为糊口而扭曲自己的信念？或者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圣经的文字、神的话语会被删改？好坦白讲，好像我头发一样，我过去都没有想过自己这么快有脱发的问题，但原来要来就来的了，可以没什么先兆得来之余，还可以来得又快又狠的。所以当现在我们仍然有随意去翻开圣经背诵十诫的日子的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而十诫当中的第一诫，首要的一诫，就是要我们认定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第二点是，世界上面已经不只是会被自己的兴趣、身边的伴侣、其他的偶像等等有机会取代神在你心里面的位置。世界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恶者已经对人的景仰虎视眈眈，想取代我们独一真神的地位。所以在我们认定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的同时，是不是认定我们所敬拜和跟从的是独一的真神呢？是不能够被取代的呢？来到总结的部分了，在2021年的最后一日，我扑亲，很认真地扑亲，手损、脚损和瘀埋，带着一身小伤就走进了2022年。我以为2021年最后一日扑亲已经很衰了，谁知2022年1月1日我吹一吹风有少少不舒服，吃完药睡住感过了我2022的第一日。如果我不是有信仰，我应该会觉得自己由年尾黑到年头，之后担心自己会不会由年头黑回到年尾呢？如果我不是信独一的真神，我可能会买些东西帮自己吹吉避凶。我信独一的神的，所以我盼望新天新地的一日，但我亦都知道在那一日来到之前，明天未必一定会更好。 但是年尾扑亲，年头吹亲，这件事再一次提醒我的是，明天确实不一定更好，但我可以做到的是踏踏实实的过好今日，拥有的时候就珍惜。在疫情再次严重，世代持续艰难的境况当中，让我们就回到最基本、最根基地认定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认定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面对这个世代，面对这个历世历代的教导，以色列人都在生活当中屡败屡战，跌倒起翻身，迷失又再跟从。面对这个简单易明却难于持守认定的教导，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一起牢牢认定，牢牢谨记，在这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世代当中站稳阵脚，不轻易被人动摇。所以今天只是想邀请大家做一件事，向神做一个认定的祷告，认定我们是祂的子民，认定祂是独一的真神。最后给一个挑战大家，在堂会的请回家熟读印在程序表当中的十诫，在家的邀请你打开圣经看生命记五章一至到二十一节，将它印在你的心里面，并且一起谨守遵行。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赐我们决心决意认定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并且学习和遵行你的教导，又求主坚定我们的心智，认定你是世上独一的真神，将敬拜都归于独一的你，因为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除你以外并没有别名可以配受权柄、赞美及崇敬。愿圣洁、愿国度、愿荣耀全属独一的你。以上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